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84回。这两个人呐，一显出身形来，就冷冷地盯着韩立不发一言。但是，他们显然是用神识已经锁定了韩立，似乎随时都要出手的样子。韩立神色动了一下，用低沉的声音缓缓地开口问道：两位道友有事情吗？在下还要赶路，若是没有什么指教的话，就先告辞了。
你不能走，必须随我们走一趟。
精壮大汉面无表情地冷冰冰说道，带着一丝命令的口气。韩立先是一愣，但是眼中随即闪过一丝怒色。
在下难道得罪二位了？还是逆星盟霸道到可以随意的抓人了？
韩立脸色一沉，脸上露出了一丝寒意。
这位道友不必发怒，我兄弟二人也是奉命追剿星宫的残党，刚好呢有一位星宫修士被我二人击伤，但施展了一种诡异的遁术往这个方向逃窜了，而道友恰好又出现在此地，而据我们所知，星宫颇有几种改头换面的秘术，我二人又无法看出阁下的容貌是否变换过，所以在寻到那逃窜的修士之前，还请道友暂时配合一二。中年儒生说的倒是颇为客气，但是不会放韩立离开的意思却是流露无遗。听了这话，韩立默然下来，脸色开始阴晴不定，似乎在思量着什么。而那两位修士见韩立这般模样，倒默契至极的互望一眼，更加警惕的直盯着韩立不放。
好吧，反正在下没有什么事情，就跟两位道友走一趟吧。韩立展颜一笑，忽然不急不躁的说道。儒生和大汉一听这话，板着的脸顿时一松，儒山老者更是闪过一丝得意之色，一张口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却出手了。他原本缩在袍袖中的右手猛然一扬，六道青光啊，无声无息的直奔大汉射去，同时左手一翻，五只颜色各异的铜环蓦然浮现在了手掌中，低沉的嗡鸣声开始嗡嗡作响起来。
你敢动手？
儒生倒也反应极快，一见韩立出手，马上口一张，一块数寸大小的方形法宝立刻喷吐了出来。此个东西是扁扁平平，漆黑如墨，竟是一块砚台式的古宝法宝。精壮大汉也动作不慢的一甩手，一件白玉大印脱手而出，随即啊，此宝仗大数倍，白光萦绕的迎向了六道青光。
小心，这些铜环是古宝。
这个时候儒生看清楚了韩立手中的铜环，吃了一惊，连忙提醒道。大汉听了此言微微一愣，但是尚未来得及有什么反应，发射而来的六道青光却清明声发出，一阵模糊后竟幻化出了十二道一般无二的剑光出来，其中六道瞬间合成了一柄巨青色的巨剑，狠狠地斩向了白光中的大印，另外六道呢则方向一改，划出了六道弧线来，从侧面纷纷急射而去。大汉心里大惊啊，不容多想，急忙双手一掐法诀，一阵蓝光大盛，几个清晰可见的符文从他体内浮现了出来，这些符文蓝光灿灿，一下子狂胀斗大呀，竟然组成了一个淡蓝色光罩，将这个大汉护在其中。这个大汉 竟然打算凭此来应接韩立的青竹风云剑。大汉这边动手了，一旁的儒生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就急忙一点指那漂浮在胸前的砚台法宝。砚台急速地旋转起来，黑蒙蒙的雾气从上面喷出，一下子蔓延数丈大小，接着一股笔墨之香同时充斥着附近。儒生毫不迟疑地催动法宝，这个时候黑色雾气急速地凝聚起来，眨眼之间呀，形成了数十只漆黑的怪鸟。这些个怪鸟个个有半尺来长，在怪鸣声中闪动红色的同时向韩立飞射而来。对面的韩立对这一切却是视若无睹，手中的铜环急速晃动几下之后，一下子在霞光中不见了踪影。随后手掌再一翻，一个式样古老的花篮又出现在了手中。眼见对方竟对自己的攻击不以为意了，儒生不怒反喜起来。他这块迷幻砚可是用一种古老的炼制手段，那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侥幸炼成的。为此他几乎花尽了自己半生的所有积蓄，可是却一点都不后悔。因为这迷幻岩法宝自从炼制成功之后，他几乎在同阶修士中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对手，甚至和结丹中期的修士都有一拼之力。只要修为不是高出他太多的修仙者，一陷入这迷幻木雾包围之中，马上就会坠入幻境而无法自拔。眼见那些怪鸟箭矢般的冲到了韩磊身前，他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狞笑，两手一掐法诀，就要令这些怪鸟爆裂开来。可就在这个时候，轻微的低鸣声在他耳边忽然响起，接着脖颈和四肢上同时出现了五只铜环。猛然一紧之后，他顿时觉得浑身的法力一散，竟然再也无法提聚起来。这一下子儒生惊骇至极呀，对那诡异消失的铜环古宝，他自然提高了十二分的警觉，可一点征兆没有的就套在了他的身上，这可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一时之间儒生惊惧的魂飞天外，各种脱身之策在心中狂转呢。这个时候另一边也传来了一声巨响，青光白气交织到了一起，青色巨剑终于和那大印撞击到了一起，光滑灿灿的白气很轻易的就压倒了青光，巨剑仅坚持了片刻时间就寸寸地断裂开来。而与此同时，另外六道青红却也后发先至地击到了那古怪的符文护罩上，砰砰的闷声接连响起，符文在蓝光闪动之后竟抵住了六道青光，并没有让他们击破护罩。韩立轻轻的一立声，有些大感意外呀，看来没有辟邪神雷的青竹风云剑果然因为修炼时间太短的缘故还没有太大的威力。但是还没等他多想啊，那些黑色的怪鸟就已经射到了面前。虽然说没有了儒生的法力支持，但是那砚台法宝毕竟是和他神识相通之物，仍然威力不减的驱使这些怪鸟攻了过来。韩立冷哼了一声，手中花篮光滑大起，大片的白光啊从篮中是狂泻而出，一下子将那些飞进的怪鸟一只不剩的卷入其中。看到这一幕，儒生一下子面无血色，不可能，你还有其他的古宝，你到底是什么人？他一脸的难以置信呐、啊！一般的修士能有一个古宝在身，就已经是侥幸无比的事情。毕竟啊，只要有古宝出世，多半呢 都会落到那些元婴期修士的手中。普通的结丹期修士想要拥有古宝，实在是千难万难之事。而韩立竟然先后祭出了铜环、花篮两种截然不同的宝物，这怎么能不让这个儒生是惊恐至极呢？可是韩立呀，根本没有心思回答他什么问题，而是将花篮直直的扔出。顿时，只见白光一闪，花篮将迎面击来的大印也包裹在了里面，让他在白光中翻转挣扎个不停，可呢，却无法脱身。然后，韩立不再迟疑的十指连弹呐，十余道青色剑气狠狠的弹射而出，目标正是那被五行环锁死的儒生。
不！
儒生只来得及大叫了一声，身上啊就被洞穿了十来个大洞出来，身形晃动了几下，就一命呜呼啊！可怜呐，他一身的功法未曾施展半分，就被五行环锁住了真元，即使满腹的手段也根本无计可施。韩立伸手一招，五行环重新化为了一片霞光，自动离开尸体，倒飞回了手中。此刻，他才目光一冷地转向了另一侧。大汉啊，正满头大汗地掐诀念咒，想收回自己的大印，可是，一时半会儿哪有可能成功啊？而外面的六道青光则不停地攻击他的符文光照。如今大汉见儒生这么轻易的就丧命而亡，心里不禁大震呐。见韩立的注意力又移到了他的身上的时候，通体冰寒起来。他猛然一咬牙，忽然化身为一道蓝光飞遁而去，竟然连和他元神相通的本命法宝都不要了。此人倒也果断异常啊。韩立眼睛微微一眯，铜环从手中再次的瞬间消失，可下一刻他们就在五色光霞中诡异的出现在了逃遁大汉的头顶之上。接着这位大汉不信的目光中，五枚铜环呐，是那些符文无物般的浮现在了大汉身体各处，顿时蓝色遁光戛然而止，大汉直直的翻身栽倒下来。韩立目中寒芒一闪，一道青光从天而降，围着大汉绕了几圈之后，就将其腰斩成了数节。至此啊，两名逆星门的结丹修士全部折损在韩立手上。下面韩立轻松至极的将两个人身上的储物袋搜了出来，略微呢用神识扫视了一下里边，就不慌不忙的收起来了。那花篮中的大印和没有主人漂浮在空中的砚台法宝，韩立同样的没有客气，一同收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道友躲在此处偷看了这么久了，是不是也该出来透透气了呀？韩立倒背双手站在半空中，低头冲下方的海面淡然说道。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却响彻附近数里的所有海面。一阵海风蓦然刮过，但是四周仍然是寂静无声。见到此景，韩立轻叹了一口气，阁下就潜藏在下面的海中，难道真要在下将道友揪出来不成？韩立神色微微一沉，口气有些不善。
道友且慢，在下这就出来。
似乎因为被韩立点出了藏身之处，这位隐匿之人终于沉不住气的出声了。一听这个人的声音，韩立微微一愣，心里头有几分诧异之色。接着下面的海面上水波荡漾，白光一闪之后，一名修士 从里面缓缓飞出。只见这个人穿着星宫的白色衣裳，乌发到肩，额上围着一条翠绿色的嵌玉头带，神色从容地望着韩立。可是韩立一看清楚这个人的面容，却一愣之下露出几分愕然之色。这个人脸如白玉，黛眉入鬓，凤眸修鼻，唇红娇嫩，竟是一个绝美之人。可让韩立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无法辨认出此人是男是女。你说这对方是女的吧，可是这个人嘴角带着的一丝懒散的笑意，举手投足之间尽显潇洒。说他是男的吧，可是容颜实在是艳美俏丽，那眉宇之间带着的一丝魅意，绝对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不知道道友尊姓大名，在下星宫外事执法林玉玲，多谢道友出手相救。此人的声音吧，悦耳动听，却是中性之音，这更让韩立皱了皱眉头，暗自嘀咕不停啊。此人呢，一下子让韩立想起了天年魔道合欢宗的田不缺，但稍微一细琢磨，这二人又似乎完全不同。那田不缺呀，虽然也长得艳美至极，但是举动声音无一不让人一眼看出是男子的身份，而对面那自称林玉玲的家伙，动作虽然全是男子的举止，但是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脂粉之气暗含其中，况且声音低沉并充满了磁性，实在让人是难辨雌雄啊。在下韩立，刚才只是举手之劳，对方若不是硬要逼迫的话，韩某也不会出此辣手的。韩立心里虽然惊异，脸上却半分没有表露的说道，不管如何，林某还是对道友感激万分。这林玉玲嫣然一笑，一丝风情不经意的流出，韩立看了心里却是一阵恶寒，在对方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对此人的艳姿只能是视若无睹。道友如此急着赶路，难道想去天星城吗？现在那里应该已经戒严，很难进入了。道友若是不嫌弃的话，林某愿意带道友进入城内，以报答道友搭救之恩。林玉玲收起了笑容，双目一转之后，马上一本正经地说道。对方说出了这些话，让韩立有点意外，不过转念一想，让此人带他进城，这正是他灭掉逆星盟两位修士的主要原因，如此一来才能显示他和逆星盟没有什么关系，如今对方都主动提出了，他自然不会推却此种好事，就脸上一动，缓缓说道，韩某洞府就设在天星城，如此匆忙赶路的确是为了回府，若真的无法进城入内，那就有劳林道友费心了。好说，道友能毫不犹豫地灭掉那两个人，自然无需证明就有资格进城了，我们星宫欢迎至极。不过这次追杀的修士并非仅仅他们二人，还有其他几名法力不弱之人，我们还是赶紧离开此地吧。林玉玲听韩立如此一说，立刻笑盈盈地回答。这次韩立没有说什么，微微地点了点头，两个人就化为清白两道动光，向天星城方向飞遁而去。在路上，韩立有些好奇地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对方。只见这位林玉玲的白衫有些宽大，但是从外面望去看不出丝毫男女的特征，但在他细心留意之下，还是发现此位并没有喉结，但是光凭这一点并不能肯定对方就是女子，因为据他所知，有些诡异的功法颇有颠倒阴阳改换男女部分特征的奇效，这位不会就是修炼的此类功法吧。 韩立心里有些古怪的想到，似乎注意到了韩立的注目，这位绝美之人竟然冲韩立媚态一生的一笑，让韩立一阵的尴尬，不觉回头过去。道友身怀两件古宝，看起来也是得天独厚之人呐、啊。不知道那铜黄古宝到底是何来历，在腋下也有幸见过了其他几件古宝，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神通。林玉玲一边遁光前行，一边有意无意的提起了韩立的古宝。没什么，只不过比常人多点机缘罢了。韩立啊，自然不会实话实说，面不改色的含糊过去了。不过道友一下子就能斩杀两名同阶修士，实在是非比寻常啊。不知道韩道友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星宫吗？在下可以引荐道友加入的。林玉玲见韩立不想回答此事，就轻笑一声，并不再勉强，随后是话题一转，提起了招揽之事来。洞光中的韩立听到此话，眉头不禁一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黄泉星空》。